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在你宝血底下一同进到你面前，感谢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复活升天，如今就坐在父神的右边。然而你的救恩实在是完全，你赏给我们里面有圣灵，外面有圣经，圣经的话发出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一直引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借着圣灵也向我们解开圣经上的话，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将余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题目也是思念再相见。有人把这一处圣经，包括上一周我们的春虎弟兄讲的第二章另外起一个题目，是说一个模范传道人的榜样，或者是说所有有心愿愿意侍奉主的人所该有的存心与态度这个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开头就发现有离别不能再见面。这就好像是一个丈夫在新婚过了这个蜜月期间就不得不又要到别的省、别的城市去打工、去上班，就离开了亲爱的新娘子。那个思念之情实在是这个也是可以拿来做比喻做比喻。有一段餐桌上的对话，一位太太新婚不久，她说：亲爱的，我们还没有结婚以前你每一周都买鲜花送给我，那现在已经结婚了，怎么这么久好几个月都不再见一朵鲜花呢？那丈夫就回答说：我们已经结婚了，而且有孩子了，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这个好像是非常无情这是现代婚姻的现象。有人形容现代的婚姻现象是说，还没有结婚以前甜言蜜语，结婚在结婚典礼的时候违心论，就是说胡言乱语，发誓一些。到了结婚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渐渐的默然不语，这是，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呢？到了这个有一段时间有了孩子就是二言二语，四个阶段。那么有人也把这个。现代婚姻的现象拿来形容一些服侍主的人，一些的圣徒。当你在传福音、结交福音朋友的时候有一点甜言蜜语，把他带到受浸的时候呢， 有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话，就胡言乱语。等到受浸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让他去了，让他废了，然后是什么？默然不语。那如果带一起啊，就服侍族做同工了，就变成什么呢？恶言恶语。哎呀，如果教会的光景啊，就像这个现代婚姻的现象啊，那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然而这一段圣经真是感谢主啊，保罗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他的存心，他的态度，真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有心愿要侍奉在教会中侍奉主的人啊，我们要学习。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离开你们是被迫不得已的。第一点，虽不得已而离开，心中却极厌在房。这是二章十七、十八节，我把经文念一下。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地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十八节，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这里啊，我想要说一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背景。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头啊，曾经有一次，保罗啊要往什么呢？现在的土耳其小亚细亚那边去做工，但是呢，圣灵禁止，圣灵不许可。那然后呢，他就看见了异象，就看见什么呢？有马其顿的人在那里啊，呼吁说，请到我们这里来，请到。所以一句有非常出名的，就是说马其顿的呼声，就是指这个。你知道帖撒罗尼迦乃是马其顿的首府啊，马其顿的首府。所以呢，保罗一到了马其顿去，就是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建造教会。那里呀、这个《使徒行传》上面呢，虽然提说保罗一连三个这个星期啊，三个主日去在那里呀、传福音，但是呢，我相信，因为曾经啊，在别的处的这个圣经也说，腓立比的教会啊，曾经一次、两次的打发人送什么呢？送钱财帮助给保罗，可见保罗啊，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至少逗留了不止一个月，可能好几个月的时间。然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遭遇到一批人的反对，甚至逼迫他把招待接待保罗等做工人的野孙呢，都抓到这个官长那里去。可见呢，保罗的情况啊，是被迫不得已就要离开帖撒罗尼迦。他们离开了之后呢，要先在附近啊这个逗留，然后就转到雅典去。所以这一封书信啊，是在雅典写的书信，他是被迫不得已，不得不离开。我们知道保罗啊， 在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个时候啊，他们称呼他是什么呢？那搅乱天下人的来到我们这里来了，是搅乱天下的人。对于犹太人那正宗的遵守犹太教规条的那些人啊，都不相信这个圣经，不相信这个神的话，不相信神在那时代的带领，当然不相信耶稣，所以就逼迫保罗，他被迫就要离开。这就是这一段的背景。这个离别啊，在圣经里头的原文呢、乃是指的说啊，跟父母离别的孤儿。保罗啊，就像把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作没有人能够抚养啊，能够照看的这个孤儿一样，离别了他们。那在他保罗的心中啊，他是非常的不甘心、不情愿，他想要回去，但是情况不容许他回去，弟兄姊妹们也认为危险，不容许他回去。所以呢，对于他来讲啊，实在是被迫离别。这是撒旦兴起这个环境来阻挡。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所有接触的人事物，许多时候啊，背后有撒旦的作为啊，是撒旦在那里耸动人啊，兴起事物来拦阻我们，所以是撒旦阻挡了保罗。那第二点，一直以教会和信徒为荣耀和喜乐，这是二章十九二十节。我也把十九二十节的经文念一遍。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里啊，有提到冠冕。这冠冕呢、我们刚刚巴黎呀、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啊不久，这个冠冕在当时啊是奥林匹克竞赛竞技赛跑啊，竞赛的时候啊，谁得了奖赏是得到一个桂冠花冠啊，这个冠冕。这个冠冕呢，也就是说一种的荣耀啊，一种的荣耀，这个冠冕。那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众圣徒啊，当作他在主面前引以为荣的这个情形啊，引以为荣的根据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说，服侍教会的人，服侍主的人啊，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荣耀，不是说啊，我在这众人面前啊有什么表现啊，得到了好评，有名声，有地位，更不是说得到了钱财，什么都不是，而是什么呢？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光景如何？那保罗呢，就是以教会弟兄姊妹们做他的喜乐，做他的荣耀，就是这个意思。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到第二点，暂且打发同工前去兼顾教会。 这意思呢，就是关怀跟跟进的意思。哈，我从来没有做过见证关于我跟我的姊妹结婚之后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的姊妹啊，是用观光的名义从日本呢、嫁，一到台湾第三天都嫁给我了，我们见面第三天就结婚，但是呢，因着观光的签证呢，只容许一个月，最多再延一次就是两个月，他就要回到日本去，所以呢，就我们两个人呢，就新婚之后啊，是离别了半年，离别了半年。啊，那个时候啊，他也辛苦，我也辛苦。刚刚新婚的啊夫妻，就被迫，也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啊，就是被迫分离、离别。那当然，我就尽我的力量啊，去关心、关怀、跟进。所以呢，那六个月中间呢、我一共写了12封信，他也回我12封信。哎呀，我的这个12封信呢、不简单，因为我刚刚要结婚前呢、我用半年6个月的时间才学日本话，我哪里会写日本文的信呢、我就是什么呢？写中文的信，快快的寄到。在彰化，我的二哥他读过日本的这个，受过日本教育到初中，他就替我翻了、翻成日本话，再寄还给我，我再赶快把它抄写，用我自己的笔记啊，就写日文的信，然后再寄去给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一来一往啊。就费时间了，6个月共写了12封，也不错了。那是什么呢？表示我的关怀，也是表示我的跟进啊。要不然的话呢，他不来了怎么办？那保罗这时候的心情啊，就是这个样子，也是他的办法呢。乃是一面写信，当然一面派谁啊？就是他的同工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啊半途出外传道的时候啊所碰见的一位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啊，还是年轻人。所以保罗啊，把这个提摩太啊，当作什么呢？他的儿子一样的训练他、成全他。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说，这个提摩太一面对主的一切真理也了解了，一面也了解到这个保罗的存心与态度，可以做他的。代表一个国家如果要派遣大使啊到别的国家去，一定是那个大使啊能够做一个国家政府的代表。保罗觉得说提摩太可以代表我这个人，我所有的做事原则，我的想法，我对主一切的心愿，对教会的服事都知道了，所以他放心的差遣打发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去，去了一会儿，然后呢，他回来啊，就向保罗报告说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非常好，使他得着安慰。那我们来看第一点，打发提摩太代替自己前去劝慰 这个你们，这里是三章一节二节，我也把经文念一遍。我们既不能在人，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这个兼顾你们的兼顾啊，有的建筑物啊，在墙壁的旁边啊，有做一个加强的一种扶墙，这就是让墙壁呢更坚固，不会倒塌下来啊，这样的意思。原文就是使这个建筑物呢更加坚固啊。那当然，提摩太去就是在他们啊的信心上来坚固他们。然后劝慰，原文的意思呢是来到身边。刚才我祷告的时候说，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这个保惠师的意思啊，就是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身边，跟伴随着我们，做我们的什么呢？做我们的这个律师啊，替我们啊，这个解决一切的这个法律上的问题，有发生难处的，就圣灵来给我们解决。所以劝慰他打发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众信徒的身边来替他们啊解决一切在信心上所有的疑难问题，所有的难处啊。所以感谢赞美主。第二点，免得你们被诸般患难所摇动，这是三章啊三节的上半节。这经文是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感谢赞美主。我们活在世上啊，有的人传福音传个不太正确的福音，就说啊，你只要信主啊，就没有病痛，也没有麻烦，也不会遭遇到什么困难，这是不对的传福音。我们一切的盼望乃在于什么呢？神面前。我们的罪过被神赦免了，我们的这个希望乃是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啊，我们会永永远远会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啊。然而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对不起，我们啊仍然会遭遇一些的这个消极的一面，也就是说困难患难。这困难患难呢、包括什么呢？病痛啦，意外事故啦，被人攻击逼迫啦。虽然有这些，但是感谢赞美主，主还是会保守我们属他的人。感谢主，虽然会经过，但是呢，等一下后面呢、啊，我会提到患难啊，是在另外的地方啊。这个患难虽然是这个仇敌魔鬼的攻击啊，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不要怕。我个人，我现在活，我快到满，再过几个月就满86岁了啊。我也遇到和许许多多的患难啊，遭遇到许我在福利位上啊被车子撞了5次都没有事情啊。我甚至在有一次啊，在 红绿灯的时候，我停下车来，我一看啊，糟糕，后面的车啊没有减速，我就知道说一定会撞上来的。我就等他一撞上来啊，我踏紧这个是什么刹车，然后就把刹车放掉，往前一点点再赶快刹车啊。结果呢，我后面的 bumper 一点事都没有，他撞我的那一辆车呢，整个 hood 这样就弯起来翘起来，然后呢，都泄水蒸汽，那一辆车啊就出事了。我下车啊，他跟我讲，我说哇，算了，你治理你的车子啦，我这车子被你撞了就算了，就是这样，许许多多的患难事故啊，神都会保守我们，所以不要怕。当然，患难另有很好的用处，我下面我另外会讲。好，第二点，免得第三点，信徒若在患难中，乃是神所命定的。哦，他刚才免得被诸般的患难摇动，这摇动的意思啊，是使我们对信靠主的信心啊动摇了。啊，就是说这个不患难呢、啊、是仇敌盼望摇动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不信主，不依靠主。但是呢，患难不要紧啊，还是有它的好处。这个第一章，我这个杨牧师讲的时候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啊，乃是那位什么又真又活的神。下个礼拜我要到 San Gabriel 去做我这个得救的见证了、啊。我是要做见证说啊，我所信的耶稣乃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啊，我好多事情，信主70年，快要71年了，信主70年，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患难，乃是更加叫我什么呢？坚信说我所信的乃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信徒若在患难中，乃是神所命定的。这是3章3节的下半跟4节，我把经文念一下。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这里我就要讲了，患难啊，固然是撒旦攻击我们的一种工具，使我们的信心动摇。反过来说，患难啊，也是什么呢？神所命定要造就我们，对我们有益处的一种工具。这个有人把患难啊说成是什么？神变相的祝福啊！我们以为神的祝福啊，一定是哇成功发达啊，这个兴盛，这就是今天呢、啊、好多从灵恩派发展出来的所谓的繁荣成功神学啊，好多好多的。这人啊都去那里聚会，去听到。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他们所讲的只是这个一些外面表面的那些神的赐福， 但是呢，没有讲到那深处的智慧。那些 mega church 有几万人、几万人呢、啊？虽然所讲的，但是呢，只是拿圣经的一小部分来说明说，以为我们啊，只要信主了、啊，从此以后一帆风顺，什么都啊没有关系。你只要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你只要积极的想想想，那你就怎么你的基督徒生涯就会好变好，没有这一回事。因为患难乃是神所命定的，是给我们一种赐福的另一种方式。啊，使徒行传本身啊，也说过，保罗说啊，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保罗不仅是教导圣徒们啊，积极的方面，连消极的一面啊，也都教导。所以我盼望大家不要只记得说啊、哦、好的一面，好的一面，一切消极的也需要听听，因为都是圣经上所给我们的教训。好啊，这个我们如何来对待这些患难呢？有一个母亲啊，很可怜，她生下一个孩子啊，居然生下来就没有双臂啊，可能是短短的，就是没有不像正常人啊，有这个正常的手臂一样。等到孩子啊，三岁四岁长大了啊，他在穿衣服啊，必须自己呢挣扎了大半天啊，要很辛苦很辛苦的才能够穿上衣服。有旁边的人一看呢、啊，就认为说、啊，这个母亲啊，真是残忍啊，不帮忙这个孩子穿衣服。那跟母亲一讲，母亲说：“我正在帮忙他。”你知道什么叫做正在帮忙他呢？因为就让他学习，在这样辛苦的阶段里头啊，他将来仍然可以自己独立，等到慢慢长大了，他都已经学会了自己啊，要自己穿衣服。不然的话，母亲从小哦一直都替他穿上，没有机会学习。同样的道理，这个患难啊，对我们来说，乃是一种我们学习属灵工作的好机会。哎，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这个经历一些。有一位母亲呢、啊，很能干，她去上班，在国内一个月可以赚啊10万块，一年呢、啊、100多万啊。但是呢，都没有时间呢、啊、陪着她的一个孩子，因为她。每一次哇，为着赚一年100多万人民币，必须要用尽所有的力气，用尽所有的脑筋，上班做工，等到回家来了，哇，就是好像要塌下去一样。想不到她这个女孩子啊，到了16岁的时候，患了白血病。血癌，这个母亲啊，就觉得说，我必须要把所有的都放下来，就毅然决然的把这100多万的这个薪水工作啊，就辞掉了，做什么？陪伴她自己的女儿。结果这个女儿几个月后啊，还是没有办法挽回性命啊。还是过世了， 但是过世之前告诉他的母亲说，妈妈，过去几个月乃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啊，最快乐的时光。这意思就是说，他是经过了生病的患难，但是在这患难中啊，发现说啊，妈妈爱我，他宁可放弃那么高的薪水来陪伴的女儿，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快乐。当然你我都要晓得说，我们的神啊，实在是爱我们的神。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啊，神爱我们啊，像父亲爱的父亲一样来管教我们，用一切的方式来管教我们，为着什么？使我们能够完全成圣。感谢主。所以虽然有患难还是值得的，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今生的一切机会来学习功课。好，我们来到第三点，信心坚定，靠主站立的稳。第三点的第一点，那诱惑人的企图叫信徒啊丢弃信心，这是三章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哎，诱惑人的就是撒旦嘛，就是在那里反对，被撒旦利用反对啊。也许说，哎呀，你这样辛苦啊，信主有什么用？你看保罗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顾你们了，在那里诱惑。然而，若是我们有坚固的信心的话呢，实在讲啊，就一切都能够解决。这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信心乃是基督徒一生呢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心呢一出了问题啊，你其他勉强，什么爱心啊什么啦、啊、都勉强，因为信心是基础稳固。如果出了问题了，就我们一切都归于枉然，没有用。有一所精神病院啊，在医疗精神病人的时候啊，要看最后这个病人是不是好，没有好，他就要试验什么呢？这个病人啊，会不会想到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试验这个病人呢，是不是可以出院了，是痊愈了没有的方法呢，就是叫他来，给他一个拖把，然后呢把水龙头啊打开来，让水啊一直流，从水盆啊一直溢出来，流到地板上，叫他处理地板上的水积。如果这个精神病人啊已经被医好了，他会知道说，哦，问题的根源是那个水龙头没有关掉啊。如果呢是精神病人的话呢，他一直努力的面对眼前的问题啊，在那里啊用拖把在清扫水积啊，一直没有完。所以我说啊，信心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这一个问题啊一出了，糟糕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前途啊都没有亮，无亮。 没有亮光了。
是，
感谢赞美主。那信心好了，向着神的信心能够生发，向着人的爱心，这是三章六节告诉我们的。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这里啊，我们看见信心是向着神，那爱心呢是向着弟兄姊妹，向着人，向着人。因为加拉太书五章六节那里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信心会让人啊什么生发了仁爱，仁爱。可见啊，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爱是跟世上的世人的爱不一样，世人的爱没有信心的成分，基督徒是以信心为基本，然后生发出爱弟兄的心，这个才有价值，这个才能够留下来。不然的话呢，稍微环境一变，我们的爱就变了。这世上的人，那比方说啊，好多人都结婚，没过多久就要离婚，因为什么呢？有一个丈夫告诉新娘子，这个太太说，我不再爱你了，我们离婚吧。我听过，亲耳听过，不再爱你，这是何等可怜。但愿我们要在信心里头彼此相爱，好，这个唯有信心里头生发的爱才是不改变的。然后第三点，信心又能使落在患难中的人得到安慰，这是三章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啊，要知道说啊，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他们两个不单是一方面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现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光景倒回来安慰了保罗，这就是双向的交流。如果只有单方面的没有用，感谢赞美主，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啊，不是高高在上，乃是也从弟兄姊妹们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啊。我们会常以为啊，说做传道人的人啊，不会受苦啊，不会受苦。其实啊，做传道人呢，往往更多受苦。这个你要服侍主啊，会认定呢，会更多受苦。你越对不起啊，你不要因此丧失掉信心啊。啊，因为这个受苦啊，是我们得福的一个器皿。感谢主。第四点，你们若因信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这一章重心所在，主题所在。弟兄姊妹们，若因信靠主站立的稳，服侍主的人就活了。懂这个意思吗？啊，这个活呢，乃是指的说，我所本来呀、啊，活得辛辛苦苦，好像有一点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呢，因着你们的光景，使我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更能够啊有力量来服侍主。这就是在主面前，在教会里面更活啊。 若是弟兄姊妹们站得更坚固，我们服侍主的人就活了。感谢赞美主，这是这一章的重点所在，盼望把这一句话记起来。到第五点，我们因你们信心的光景啊，甚觉喜乐。这三章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哎呀，我们常常以往都是为着自己的光景而喜乐，我们从今以后啊，要像保罗一样多多学习为着别人的光景而喜乐，好不好？好，我们要为着别人而能够感到喜乐。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就是求神引领并成全去见面的希望。保罗愿意也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第一点是为着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这是3章10节11节，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哎呀，这里啊，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是提到保罗的祷告。要知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是小短短的，一共才136节，前后书两书136节，其中提到祷告的经节呢有24节，等于占1/5。保罗啊，实在是非常看重祷告。我在这里啊，愿意劝勉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祷告，特别是教会的祷告。你说你是刚蒙恩，我要被人家扶持，受人啊，被人祷告。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越是刚刚信主的人呐、我们的神呢，越听他的祷告。所以你这个刚刚蒙恩呢，这个功效比所有这个老弟兄老姊妹的祷告的功效都大都好。所以我要劝勉弟兄姊妹们，学保罗的榜样祷告，把一切的问题借着祷告交托给神。我们我做了好多次的见证啊，我在家里头啊，每天啊，就是跟我姊妹两个人一起，每天要为200多人提名祷告。盼望你们啊，在私下里头也不要忘记祷告。好，第二点，愿神使你们彼此相爱和爱众人的心增长。这是12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一样。这话怎么想呢？有两种爱的情形，一种是彼此相爱，就是在教会里头，你我可以彼此接触的，就是彼此相爱。还有一个爱众人的心呢，就是超越过地方这个教会的限制，甚至能够爱到在地上啊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信徒的爱到什么程度，只凭眼见呢，还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联络方式，有微信，有 Zoom， 有email 啊，各种还有电话，都能够彼此 啊，关心关怀啊。好，因为没有时间了，第三点，求神使你们的心，你们心里坚固，直到主再来。这是三章十三节的上半，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就是从信心不动摇，一直坚持坚固，一直到见主的面。哎呀，心里坚固不容易，但是我们只要彼此劝慰，在主里头，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关怀，彼此的跟进，来心里得着坚固。最后一点，就是求神使你们当主再来的时候，圣洁毫无瑕疵，这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经文呢是这样讲，成为圣洁不是说我们啊非常清洁了啊，又圣又洁啊。这个原文主要的意思乃在于圣字，而圣字呢是在于分别出来，从凡俗俗事里头分别出来归于神，也就是说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意思，成为圣洁。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我们将来要见主，糟糕，你我今天啊就是必须要追求什么呢？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个心理坚固跟成为圣洁是互为因果的，你心理坚固了，你就能够追求达至这个成为圣洁，你圣洁了，越圣洁就越坚固，就互为因果。但愿你我在主话的光中都受激励，能够彼此劝勉啊，也怀着像保罗那样的好的榜样对待弟兄姊妹们，要像那样的存心和态度，并且从信心发展到爱，爱弟兄姊妹们的心，这个爱心。若是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啊，这是何等美好，每一位当主再来的时候都能够坦然无惧，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那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阿们。